整个我们要讲的六七八章的背景。我们讲的当然是因信称义。那么，尤其在第五章，保罗提出一个观点，这个观点是很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有，而且深刻的相信经历的，就是过犯不如恩赐。这是在第六章，第五章的15节，过犯不如恩赐。亚当一个人犯罪造成的恶果是如此的痛苦，包括很多，包括一切的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能体会，在这个罪恶世界的无奈、空虚、痛苦啊，这个我们不信主的人也能够感觉得到。甚至我常常觉得世界的苦，可能佛教徒写的还更深刻，就是他们能体会这种痛苦，但他们不能体会，就如同很不幸的，很多时候基督徒也不能体会，上帝的恩典在这一切的悲惨里面显得更丰富。罗马书第五章就在讲这个恩典的丰富过于罪恶的可怕。当然，第五章里面更重要一个重点是在一与多的对比，基督一个人的美好，成全了所有神儿女的美好，如同亚当一个人的过犯，把大家都带到死亡里面。但是，基督所做的远远胜过亚当所做的。那么，下面就稍稍推了一下哈，往前推了一点，基督所做的远远胜过亚当所做的。基督所行的恩典、慈爱和公义，远远胜过亚当所行出来的悖逆、不幸和罪恶。不但是基督的远远胜过，而且亚当越坏，亚当所带来的那个罪恶、原罪所带来的恶果越坏，越显出基督的恩典的奇妙。这个是20节啊，律法是叫罪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多显多了。各位，这些都是我强调说，我很希望我们基督徒能经验的，也就是我们基督徒希望跟世人有一点不一样。世人都在那里悲叹，都在那里生气。都在发脾气，就跟现在台湾的风气、美国的风气都是一样，每个人一股怨，每个人都一股无奈、不高兴。而我们基督徒呢，有一点盼望死后上天堂，那现在呢，一样发脾气、无奈、痛苦。那么我们其实不应该这样，我们承认这个世界上的悲惨、痛苦、罪恶，包括我们自己，实在是非常多，但是越多这些苦难，越多这些罪恶，越显出上帝救恩的美好。这个如果要用例子来讲的话，我不知道，我只能说，对不起，我有点气喘，我只能说，在我的生活里面、个性里面，我对于上帝的恩典大过人的罪恶，我很长一段时间不太能够体会，也不太能接受。神的恩典是很大、很了不起，这头脑上知道。可是每天经历自己和周围环境的那个邪恶，我觉得那是更真实的。好像我不会觉得过犯不如恩赐，我会觉得恩赐不如过犯。我们勉强的苟延残喘的活下去。如果要举例子，有两个例子可以举，就是有人病得很厉害，没有办法得医治，越来越严重，越来越痛苦。他的病越痛苦，越糟糕，越不能被医治。如果有一天便碰到一个医生，把他治好了，妙手回春了，他病得越厉害，越显出医生的了不起。对，我们也会这样讲。亚当带来的痛苦、罪恶越严重， 耶稣的救恩就显得越了不起。这是一个例子。另外呢，现在这些电影大概也少演了。我小的时候有个电影《无爱无师》，To Serve with Love。那么，那个老师呢，就看完电影都觉得，哇塞，太了不起了，太棒了，整个的印象你就会觉得这个老师非常的好。但这老师好，怎么样显出他好来？我又举一个例子，我妈妈曾经在一女中教过书，后来在师大教。那都是50、60年前的事。他说：“哎呀，一女中的学生实在太好教了，太乖了，太听话了，而且很聪明。你不会教，他们会自己用功的读书，很上进。他的意思是说，在一女中要教好学生，不必是一个好老师，他们自己就很上进。那 to serve with love。”那个老师呢，是在纽约最坏的学校教书，那学生简直糟糕的不得了。哎，结果他春风化雨，把他们都改变过来了，就让人一个印象，哇，学生这么坏，可是老师这么棒。或者再说一句，学生越坏，老师的优秀，如果这是一个优秀老师，就显得越优秀。我这样讲，希望你懂。然后保罗下面就引到基督的生活。那么我们多犯罪吧，那我们多生病吧，那我们多做一个非常无药可救的人，显出上帝的恩典吧，可以吗？看起来他是顺着这个逻辑推下来的，是，也的确是。不过他更重要，当然是要正面的讲。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怎么样的生活？一个得胜成圣的生活。所以第六章的这样是跟我刚才简略的把第五章，甚至整个我们因信称义生活做一个结论以后引申出来的。这样，我们过犯多，罪恶多，恩典更显多，那我们就多多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嘛。我们就多多犯罪，显出上帝赦罪，然后改变罪人的恩典嘛。哇，上帝这么了不起。好，当然，保罗说断乎不可，不可以这样做。在第一节是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就是不可以。那么，我们不可以。不过后面他的推论呢，似乎有一点是我们不可能。各位说六七八章是基督徒的伦理生活，比较不是那个抽象的因信称义的神学道理，所以好像六七八章伦理生活比较容易懂，啊，其实非常难懂，也是很困惑。那么，学者在包括近代的争执跟传统的有一个争执，就是我们可能不可能仍然在罪中生活？我想各位，你不看下去，你也不看这些解经书，你问都不会问。我们可能过一个无罪的生活吗？我相信我们多半人会说不可能。就各位，我还是一样哦，上课头脑要轻松一点，不要很紧张啊，这不是很难的事，只是希望越轻松越能够想得灵活一点。我们可以仍然在罪中吗？后面哈，你看，断乎不可，这是一个可，我们中文这样翻。然后我们在罪上死的人，岂可又是一个可？那么那个可是可以。还是可能呢？在现代的这几十年的解经，我每次都会提一下冯应坤先生，他是我们华人解经可能最好的了。当然，现在年轻一辈也出来很多非常优秀的。 所谓优秀，就是都在西方神学院教书了，实质上是不是优秀，我是不知道哈。那也许越在西方神学院教书越不优秀，我不晓得。就是大家，包括冯先生，虽然他有一点反对那种神秘主义，不过他的结论还是一样。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一个新的环境里，或者新的 environment 里，或者新的一个状况里面，差不多冯先生有一点吞吞吐吐，但是差不多的结论就是，我们不可能再犯罪了。我们已经进到恩典里面了，像第五章第二节的，我们现在因信站在进入所站在的这个恩典里面，我们在这个里面了，不会犯罪了。各位，这个理论呢，我们不会再犯罪了，这个说法并不是像你想的那么荒唐。就是我们再一次轻松的来想，我们可不可能过一个不犯罪的生活？我们可不可能不犯罪？就如果我们头脑清楚的稍微想一想，根本连想都不会想，这不可能的。我们天天随时都在犯罪。那么尼托斯，不是保罗在说，我们可以仍然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他说不可。那如果说不可以，我们懂。那但是即使不可以，那我们仍然会犯罪，那怎么办呢？但他不是讲不可以而已，他几乎有讲不可能的意思。你看第二节，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就现在困难的来了，就这些困难的观念就进来了。我们在罪上死，我不知道英文是不是 die to sin。或者照字面来讲，应该是 die on sin，或者是 die in sin。我没有去查哈。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难懂啊？什么叫在罪上死了的人？这句话，我们犯罪的人，我们在罪中生活的人，我们因为犯罪死去的人，好。什么叫在罪上死了的人？我们先说的再简单一点，把在罪上放在一边，我们就用这个观念，保罗说的，我们死了的人，岂可仍然活着呢？对，我们把那个在罪上，在罪中，我也没有去看，对不起啊，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我没有对比那个希腊文。我猜在罪上和在罪中是一样的意思。我们死了的人岂可仍然活着呢？我们在罪上死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我们不应该在罪中活着，这个我们能懂。如果是我们不能在罪中活着，就好像鱼不能够在路上生活一样，那我们就不懂了，因为我们明明还是常常在罪中。就是什么叫做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跟各位应该分享过啊，以前不知道上什么课谈过，死这个观念在基督教在圣经里面相当复杂。死第一个观念，我们姑且可以说，是很负面的，死是罪恶的刑罚。当亚当夏娃听到上帝说“吃的日子你必定死”，夏娃没有直接听到，是亚当转述的。亚当听到“吃的日子你必定死”，不晓得他懂不懂那是什么意思。那么蛇后来又跟夏娃讲：“吃的日子你不一定会死”，那么不但不会死，你的眼睛还会明亮，吃了还能像神一样。我们只能说，死从最早出现的时候是罪的一个刑罚，或者是我们在罗马书也看到是罪的工价， 是罪的薪水，你犯罪就有薪水给你，就是死亡。但那是什么意思？我们仍然不太懂，起码就创世纪来讲不太懂。照我们的理解，吃的日子你必定死，应该就像白雪公主一样，那个苹果你咬了一口，马上中毒死亡。可是我们没有看到亚当夏娃吃了那个果子，然后就倒地死亡，没有。夏娃死，圣经没有记载，当然一定是死了。亚当死是出了伊甸园以后很长的时段时间，亚当生儿养女，然后死了。就是死是对罪恶的刑罚，这个对罪恶的刑罚表现在什么上面？我们其实在圣经里看的不多。另外一处有讲一点的是以弗所书第二章，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中，那时你们行事为人，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等等。也就是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中，不是我们一般死的意义。我们一般讲死，是全身不会动了。是身体慢慢腐朽了，是慢慢烂掉了。照医学，这边有念法律的吗？医学和法律可能是脑波的停止，这个叫死。可是显然，圣经里死的第一个定义不是 physical 那个 function 都停止了，是什么？是一种悖逆。没有上帝的生活，那叫死。那么，基督徒似乎也可能犯这个罪，就似乎也在这里面。死是悖逆上帝，可能也包括悖逆上帝所产生的那种痛苦，这是死。那么，悖逆上帝所产生的痛苦，就包括一般人讲的死了。就是 physical 的 function 停止了，我不知道哈，一般定义怎么讲？但是除了这两个定义是负面的，就是得罪上帝、悖逆上帝以及悖逆上帝以后产生的一个 physical 的 dysfunction。另外呢，死也包括还有。第二次的死，那就是在地狱里永远的痛苦。这种第二次的死，我觉得活在世上的人也经历得到。第一次的死跟第二次的死，应该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差别，都是痛苦。第一次的死，亚当夏娃给我们每个人我们所经历到的，就是虚空痛苦以及惧怕恐惧。第二次死是在地狱火湖里的永远的痛苦。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不过我们现在活在罪恶中的时候，多少有一点体会，包括基督徒，你一定要很感谢上帝，第二次的死对我们没有任何的作用。那么第一次死、第二次死都有点复杂，哎，下面死就变成很正面的东西了，因为耶稣的救恩。死有两个正面的意义了，一个死呢，相当于休息，不是死了，是睡了。所以，当我们基督徒死的时候，我们是睡了。各位，睡觉可是很舒服的事。睡觉不仅是很舒服的事，而且睡觉还表示一件事。如果你睡得很好，或者我们说我们死得很好，睡得很好的结果就是睡醒了以后精神百倍。那么，如果我们与基督同死得很好，我们跟他同复活的生命应该也是很积极正面的。就是死是一个与主一起睡，然后醒来的事。 这是死是睡眠。那么死可能对基督徒来讲是好的睡眠，死不只是一个好的睡眠，我们不是都要睡觉，我们是要改变。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么妙的一个比喻，耶稣讲过，保罗也讲，一粒麦子落在地里不死了，不死就不能结出许多籽粒，死了就结出许多籽粒。所以当一个人死的时候， literally 被埋葬的时候，我们不管火葬、土葬、树葬，当一个人被那个残骸被丢在土里的时候，那个叫死。耶稣和保罗说，那个叫撒种。很稀奇哈，下次你参加追思礼拜，当那个棺木，当我们现在都不是土葬了，就是当埋起来的时候，一般来讲是最伤心的时候，我们是很高兴的时候，因为正在撒种。撒种的意思就是，那个种子进去了，到土里面，死了，就结出许多籽粒。就死变成很正面的啊。那在第六章里面也有一点，不过我们讲到这些以后，我们要回来第二节，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什么叫在罪上死了的人？可能也是有两个意思吧。这个学者也有很多讨论。各位，我自己对罗马书虽然查过这么多次，实在是太多的经文句子没有很多把握，因为好像那个含义各家的讲法都说得通。我们就这样想，在罪上死，这是一个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可以是负面的。在罪上死就是我犯罪就死了，我们因为犯罪，我们就是一个死去的人。但是也可以是正面的，在罪上死就是论到犯罪，我是一个死去的人，意思就是有犯罪的意念引诱临到的时候，我说我是死了的人。好，保罗说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是不是这两层意思都有？一方面说我们犯罪就死，另外一方面，因为耶稣的救恩，我们以死来对罪恶，以我不能够犯淫乱，因为我是一个死人，我不能够嫉妒，因为我是一个死人 ，literally 我不能够以恶报恶，因为用恶来活出的生活是死人活不出来的。所以保罗只是说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我想正面的意思要多得多。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我们与基督联合，以死来对付，对面对这个罪，就是罪恶引诱我的时候，我像一个死人一样。如果是这样，我就不会在罪中生活着，我就不会继续的犯罪。勉强这样解释，各位，我还是鼓励各位，你自己去想一想，什么叫做罪上死的人不可在罪中活着。就是当一个句子难解释的时候，我们把它简化看看，就是把罪上罪中先把它挪开，我们死的人岂可活着。那么一个是死不能活，死是什么死？在罪上死，不能在罪中活，可能比较容易了解，就是我们不应该、不能够继续活在罪恶里。但这就是问题了，到底我们是不能犯罪，还是不可以犯罪？不可以犯罪很容易了解，但我们做不到。不能犯罪是近几十年来大多数的新约学者，包括冯英坤先生说的，我们不能犯罪了，就是 听起来这是很荒唐的，基督徒怎么可能是不能犯罪了？但是他们会说，我们这些跟基督连在一起的人，跟他一起死了，现在活着不再是我，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我不会犯罪了。Well, make sense. 就经文来讲 make sense, 但就经验来讲不 make sense。啊，我就先，但这跟我们有关，就是我们怎么过一个得胜的、不犯罪的生活。如果这样来解释的话，我能够想到的也是，愿我们多了解、多知道、多熟悉基督对我们的爱，呈现在他为我们的罪死了。不是说每次有淫乱的事引诱我们，有跟人吵架要出恶言的时候，或者是任何一个时候，那个罪恶在我们心中做挑逗的工作、挑动的工作，不管在内在外。我们就开始回想十字架，然后开始心中默唱十字架，十字架。不是，各位，生活中有的时候是来不及做这些事情的。包括波提法妻子在引诱约瑟的时候，约瑟在唱十字架，我看也没有什么用啊。但是我们多认识十字架上或者基督为我们的罪舍己的爱和智慧，也许有一些常常潜移默化的功能。使我们常常能被基督的爱激励，来活得远离罪恶一点。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如果是解释成对罪来讲，我们基督徒已经跟基督一样，就是我们死了，我们不会犯罪了。这种讲法呢，如果各位熟悉尼托生、盖恩夫人，还有就是开西会议 （Keswick） 那个 conferences，这个是在英国的一个很有名的神秘主义的一种会议。他们就讲到，包括尼托生的《正常基督生活》里面就讲到说，我们不会犯罪了，我们已经与基督同死，这是一个事实，我们不会犯罪了。我刚说了，冯应坤先生几乎也是这样讲，但他的理智的训练叫他实在讲不出这个话，就他用很婉转的方式来讲，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新的纪元、新的环境里，是不会再犯罪了。各位，我从来没有看到圣经讲，我们进入一个地方，我们就不会犯罪。不会犯罪，不是我们进到哪里。你进到迪士尼世界，进到大饭店，进到任何一个地方都会犯罪。罪恶不是从外面来的，罪恶从我们里面出去的。我们里面需要是圣洁良善的。那么，但里面怎么圣洁良善呢？这我们到第八章会看到，好像圣灵内住的结果是一个帮助。但是，我也始终觉得这一点很重要，我觉得路德、加尔文还有清教徒正统的都没有忽略这一点，就是我们需要对，我们要过得胜的生活，我们需要认识上帝丰富的爱，越认识，我们心中越感恩，越谦卑，越愿意圣洁，越喜悦圣洁。我们要认识这个爱，这个丰富，希望就在我们读经祷告。上神学的课，或者说读罗马书，我们的明白，使我们越来越觉得，哎呦，主这么爱我，真是太伟大了！就是神的伟大，神的，我们也可以说美丽吗？或者神的荣耀，或者说用保罗的话，基督的爱激励我。你被父母的爱激励，你被老师的爱激励。说真的，虽然这一点在夫妻生活中很少。好像很少听到，我觉得也需要的，就你被你的配偶的爱激励，他这么爱我，那么就让我更善良美好。我对教会里面的年轻的弟兄姐妹，包括在谈恋爱，包括结婚，我都会劝这样一句话：你们谈恋爱以后， 你有没有觉得你更好了？哎呀，我跟他谈恋爱以后，我更善良了，更诚实了，更勇敢了。各位，你看好莱坞的电影，谈恋爱就越来越下流，两个人都下流，越来越是见面就想到脱衣服的事，不会想到别的事情。那么性不是不重要，性也不是不好，但是谈恋爱和婚姻的生活，除了让我们在肉体上的快乐以外，应该也给我们灵魂很多的美化。这是圣经讲的，如果基督在激励我们，如果我们的配偶那个爱活出来，会让我们活得更美好。这是对是，那基督的爱一定是基督为我们死这件事。那么这一件事就是基督为我们死的这个十字架因信称义的道理。保罗花了这么多篇幅，前面几章都在讲，就是我们以为很简单的事，其实是很丰富的。不过我现在还是在讲在罪上死，重点应该是死。我们死的人怎么可以，已经死的人怎么可以犯淫乱呢？不会犯了。我们在罪上死的人怎么可以在罪中活着呢？我只能再一次把那个问题提出来，到底是我们不可以在罪中活，还是不可能在罪中活？不可以在罪中活，每个人都懂。不能够在罪中活，好像经文有这样的暗示，但是怎么样叫不可以、不可能在罪中活呢？我是觉得我们是基督的救恩，有那个理想，有那个成全的一天，就是我们不可能再犯罪了。但我觉得那一天今天还没有来，今天还不是那一天。奥古斯丁还有正统的神学是这样讲，亚当夏娃在刚刚受造的时候是可能不犯罪，他们受造的状况是他们可能不犯罪 imply 也可能犯罪。当亚当夏娃堕落以后，受到原罪的咒诅以后，所有的人是不可能不犯罪，罪的那个力量实在太大了，我们克服不了，不可能不犯罪。那么当我们重生得救以后，有新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又回到伊甸园的状况，我们可能不犯罪，但是也表示还是可能犯罪。将来在天上，我们是不可能犯罪，这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这不知道是什么样一种情形。这个情形也跟基督一样，就是说基督取的人性是不可能犯罪的。这只是一些神学上的分类了啊，跟这段经文的解释怎么解释的更好，我还是说需要去想一下啊。我们不可以在罪中活着，不可能在罪中活着，因为我们在罪上死了，因为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或者也可能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给我们新的生命，也让我们又体会到一点，更深的体会到一点犯罪的痛苦，使我们拒绝犯罪。好，第二节很麻烦，那么第三节以后呢比较容易解释，但是这个疙瘩一直在这里啊。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好，这个受洗在这里恐怕一定要翻受浸了。我们也上课也提过，浸信会的弟兄姐妹坚决觉得这个字应该翻浸，不应该翻洗，因为这意思是有浸到水里的意思，的确是这样。不过浸到水里的意思，倒也不必说头浸到水里才叫浸到水里，你脚浸到水里也是啊。就是这里翻浸可以，但是你从整个圣经来讲的话，受浸把它翻成受洗， 我觉得可能也更对。英文都是 baptism 或者 baptize，那么 baptize 里面在英文里面可能不大有 wash 的意思，但是在施洗约翰的工作里面，你可以看到这一点。各位也再一次希望你想一想，每一次受浸的人或受洗的人，那个礼仪是在洗吗？你说是在浸，如果是浸在水里的礼仪的话，我们懂，但那是什么意思？浸信会的人根据这个经文讲说，一定是浸在水里，表示什么？表示死。每一次人浸到水池里的时候，表示他跟基督同死了。从水池里出来的人是一个新造的人，所以每次的浸的仪式都表示一个人的死和死里的复活，当然必须是与主同死，而且同复活，有这个含义，对的。但是不全是这个含义。施洗约翰跟那些要来受浸或者受洗的人来讲说，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谁教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浸，或者这里更应该翻施洗了，或者是翻成我是用水洗你们，将来那一位会用火或者是圣灵来洗你们。你看施洗约翰的生活里面，他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他在做一件事，你们要悔改。那么用象征性的说法，你们实在太脏了，你们要把自己洗干净一点，洗干净就是悔改。所以那个字用洗也恰当。怎么洗干净呢？我只能洗一洗你们的外表，我是用水洗你们。真正的洗，要用火，要用圣灵洗你们的心。将来有一位会做这样的事，所以不要太觉得这个字一定是净，净没有错，但是没有把那个神学的丰富翻出来，洗还是很恰当的啊，就是。洗礼有那个洗，可能是象征性的表示，使我们生活更洁净。那我也在这里讲过，现在不再举这些例子了。我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像天主教是有这样的想法，受洗是可以把罪洗掉的。我们不相信。我们一般都说耶稣的宝血洗我们的罪过，圣灵让我们过圣洁的生活。不过也很难讲了啊，这看你觉得那个圣礼的功效有多大。不管怎么样，保罗在这里把基督徒得胜的生活跟洗礼连在一起。不管你是不是天主教徒，似乎这个经文支持了一个说法，就是我刚刚说的。我们可以过一个无罪的生活。怎么过一个无罪的生活呢？看这个经文，好像是说，受洗，你的罪就洗掉了。受洗或受浸是一个神迹，你从水里出来以后，你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了。各位，我们也同样说，就我们个人的经验来讲。应该不是这样的。受洗除了觉得那个水有点麻烦以外，我是指浇在头上的话啊，还要用毛巾去擦。如果是完全浸在水里的话，那更是很麻烦，还要换衣服等等的。你在那个受洗的仪式里，你觉得哎呦，我是一个新造的人了吗？可能不一定有啊，可能受洗让你更火大，哎呦，这么冷的水啊，等等。不过， 从经文来看，这是最简单也最正常的解释。你受洗就有一个新造的人。好，这是保罗讲的，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的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好，这里又有一个字了，我们刚刚讲洗字已经有点头痛了，另外一个头痛的就是归。你受洗有一点像卖身，你受洗以后你是属基督的人了。你受洗以后是属基督的，什么叫属基督的？你受洗以后你就跟基督一起死了。各位，你看看这些经文好不好懂，真是很难懂哎，怎么会受个洗就跟他一起死掉了呢？好，当然我们会说这是象征性的，他就继续在表达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一定不是太 literally， 但是一定也是有点 literal， 因为我们受洗没有埋葬这个部分嘛，就是字面我们受洗就埋葬了，没有。不管是圣经里面圣经内外任何一个宗教任何一个教派都没有说受洗里面有埋葬的这个仪式，但是他在这里说我们受洗是和基督一同埋葬。一同埋葬，解经家也会注意，一同埋葬其实跟一同死应该是类似的意思。讲到一同埋葬，只是在讲到那个死的彻底，我们跟基督一同死的彻底。那么如果用我们过一个得胜的不犯罪的生活来了解，就是我们有一个心智吗？或者我们有一个经历吗？或者我们有一个信仰吗？我不知道讲哪一个比较对，就是当我们信耶稣也遵守教会的吩咐奉主的名受洗的时候，我们是彻底跟耶稣一起死掉了，不是单单死掉了，而且是埋葬了，不是单单埋葬了，而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而且不单单是复活了，复活的是一个新造的人。哇 ，a lot of things happened when you are baptized， 你进去就死了，埋葬了，出来是一个新的人，有这种事吗？啊，这是圣经上讲的。各位你可以想到，又是我们在信仰上的路要走得很远，也很有趣，就是对于入门的这个礼我们都还不太懂 baptism， 那么圣餐我们就更不懂了，不过我们先就不必马上讲到这里哈。我们借着洗礼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是吗？任何人受洗有个新生的样式吗？如果我们在讲到婴儿洗的时候，我们新友堂这几年开始有婴儿洗，那么因为我们台湾的信徒不是很肯思想的，所以我们有婴儿洗没有受到太多拦阻。如果是保守一点的可能会很反对婴儿洗。婴儿洗你洗完了他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吗？我看也没有什么新生的样式，只是那个水继续叫他哭得很旧事嘛。我们会笑，问题是这些事是不是真的？上帝的话不会是假的，但上帝的话就这样讲吗？就是我还是说你要看这经文其实也很好懂，就是说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啊，只要你受洗就把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现在活着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出来了，所以受过洗以后的人就不会犯罪了。你这明显违反我们所有的人经验，违反经验没有关系，对保守人来讲不重要，圣经是不是要我们这样讲？ 好，我们只能说，我觉得最安全的解释说，圣经用洗礼的仪式来告诉我们，救恩使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而且有外在显出来的证据。洗礼只是一个象征性的表示，这个证据会显出来。可是我们在我们这一生中，这个证据的显出是逐渐的，而且忽明忽灭的。我现在只能这样解释。但是如果你要照字面来解释，就是我们借着洗礼，我们就跟基督一同死，我们就跟他一同埋葬，然后从水里出来的人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然后他说，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基督的复活，一般来讲，我们会说是借着父的能力，父的能力叫基督复活，但这里在讲父的荣耀叫基督复活。为什么用荣耀，不用我们比较容易了解的能力呢？是不是在讲到说，耶稣复活以后，他的生命是那么的美好？哦，是吗？耶稣复活以后，我们看，各位，你就再想想看嘛。耶稣复活以后，圣经的记载不是很多，有以马忤斯路上的一段，有跟彼得他们打鱼的那一段，那么有给他们一些吩咐，要他们领受圣灵的这一段，有责备他们小信的这一段。耶稣复活以后，跟耶稣复活以前有很多的不一样吗？你问我，我觉得完全没有什么不一样。各位，你受洗前跟受洗后有很多不一样吗？我也觉得没有什么不一样。那我们再问一句吧，你信耶稣之前跟信耶稣之后有没有不一样？哎，我们都会唱一首诗，自我。信耶稣以来，我生命有了真奇妙的大改变，你有吗？如果我们是经历，现在在台湾的教会已经很少这种聚会了。我小的时候他们还有这样的聚会，我后来也知道，那个是在一个力挽狂潮或者是缅怀先烈，老一辈人还在想宋尚杰他们那种培灵会，那个培灵会。造成大复兴，造成泪流成河、悔改等等，那么希望我们也能再经历。后来就越来越没有力量了，直到灵恩派兴起，完全用医治来代替奋兴会了。我还是在问这问题：我们信耶稣以后，生命有很多的改变吗？我们一般来讲一定会说有，可是你再想想看，你的个性的急躁。或者是优柔寡断，或者好色，或者嫉妒，或者骄傲，大有改变吗？我真的常常觉得毫无改变。如果有改变，一个痛悔的心会多一点，另外一个虚伪的假装也会多一点。好，我们一定有改变。如果没有改变，那真是很悲哀了。我再一次觉得这些经文说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是一个不但不是打击，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基督的复活的确跟基督复活之前死之前的基督是同样一个基督，同样是上帝，同样是上帝的儿子，同样都是充满了爱。那么，他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他的荣耀和丰富和美好，我觉得我们根本没有看到太多。那么，要看到的丰富，要等他再来，那就是我们自己的荣耀，我们自己的得胜也是这样。上帝应许给他儿女的新生命，在我们重生得救以后，从某个角度来看。实在没有很多， 就我们信了以后跟信了以前没有太多不一样。如果有不一样，啊，这个人信主这20年，看他真是越来越美好，那我们很高兴。但是这种改变，这种进步，是不是我不知道？一个和尚，一个尼姑，一个儒家信徒，他也可以有这种表现。当然，更不要说了。各位，就我们自己看看自己，信主这几十年，我们有没有多结果子呢？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吗？一定是有的。一定，所有我们这个重生得救越来越像父的荣耀是真实的，但是我们今生能表现出多少，我还是说是一个问号了。我们不能表现的那么多，但求主帮助我们。第5节，我们若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这真的都是好难懂啊！我们可以懂，你若在走路的姿势上与林志玲也不是联合，效法，你也必在她坐下的动作上跟林志玲很像。你不可能只是学她走路，可能学她走路，也可能学她在其他的部分上相像。什么叫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各位，你看这些字。都不需要查字典的，死的形状上与它联合，可是你应用在我们生活中，简直完全，你怎么在死的形状上跟它联合？你的意思是说，我死的时候要钉在十字架上吗？我要跟耶稣死的形状一样吗？要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呢？什么叫死的形状上与它联合？我们仍然，各位，求圣灵帮助我们。头脑放轻松一点，尊重神的话，神求圣灵怜悯我们。若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当然不是说我们死一定要钉十字架，应该也不是要被鞭打得遍体鳞伤。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觉得可以很好，很容易解释，就是对上帝的顺服的那个形状。就是他其实从降生开始，一直到他在科西玛尼园很强烈的表现，以及在十字架上对神有过疑问，为什么离弃我？但是总的，他的死是一个信靠顺服的死。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这一点我讲过好多次。也只有一个外邦人看出门道来了，就是他死的时候那么悲惨，可是被那个百夫长看出来，这个人真是上帝的儿子。一个人死得这么惨，因为对上帝是顺服的，所以神也让他复活，有那个荣耀的生命。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的。各位，第5节，各位仍然要想，我们不再讲抽象的神学，只是他用的这些字眼实在叫我们很难了解。我们要讲一个我觉得非常真实的，对我希望也对各位都非常真实的东西，就是主啊，我这个生活过得不好，我这基督徒很失败，我脾气还是很坏，我还是常常跟人家处不好。我还是常常心中有种种的阴暗层面，我希望过得好一点。我怎么能够有一个死里复活的新的形状？他的意思是说什么？你要受洗，可能是你死要跟耶稣一起死，也可能是。各位，我还是讲最简单的，这里讲的应该就是我对。基督为我死，有越来越多刻骨铭心的认识和相信和感动。越认识基督为我的罪死，认识到 我认同这件事，我知道他在为我死，那么我的感恩，我的感动，也让我要跟他一起复活，有一个新生命，有一个上帝喜悦的新生命。好，也会在复活的形状上跟他联合。那我想这都是过程，天天有进步的，每天更多愿意信靠顺服主，跟基督愿意信靠顺服天父一样，我父要我喝的那杯，我岂能不喝呢？这不是说每次讲到这些我都要一再提醒，并不是我们基督徒做一个就是我们的生活好痛苦，天天就是阿信，哎呀，就受欺负，然后就忍耐，就很痛苦。不不不，不是这一面。我们天天在挣扎中是真的，但是可能你每天需要学习，不是阿信，而是阿雄。阿雄没这个人物，就是你要很凶，或者是很勇敢的对付这个世界上的罪恶。就是基督徒的舍己背十字架并不是懦弱的，基督徒舍己背十字架对付自己，也许正是因为自己的懦弱而需要刚强起来。这个刚强也好，柔软也好，都是靠着主的恩典，主在十字架为我们死的这件事。